梅正往前面走着呢。他低头啊，看见一双男人的皮鞋跟在他的脚边紧挨着他走着。这皮鞋的样式不新，皮鞋头却擦得锃亮。这双皮鞋好眼熟啊，这是谁呢？冬梅不由得抬头一看，他这一看差一点没叫出声来。幸亏挨着他走的那个人早有准备，就在冬梅一抬头的时候，那个人的鼻子眼睛一齐说话了。这冬梅是个头等乖觉的女孩，何况对方又是和她常打哑谜的人，所以她立即明白那是不让她说话的意思。冬梅马上把张开的嘴又闭上，改换用眼睛跟那个男人说话。冬梅直盯盯地看着那个男人，那意思是说，怎么回事？您要干什么？这个时候那个男人更靠近他了，就在他往冬梅身上一靠的时候，他的手和冬梅的手碰在一起。冬梅敏锐地感觉到他手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冬梅忙把手一张，一个叠得很小的纸条塞在他的手里。冬梅急忙攥住，攥得很紧，就像怕一松手这纸条就能飞了一样。与此同时，冬梅听见那个男人对着他的耳边轻轻说了三个字，给小姐。冬梅会意的点点头。听众当然都知道，那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王一民。就在王一民转身离去，冬梅悄悄地靠近卢淑娟，准备把纸条塞给她的时候，春兰忽然往前边一指，
哎，你们看呢，作家塞上肖。
春兰的声音不算太大，但是引起的反响却超出这音量好多倍。这不是因为春兰那尖细的声音有多大分量，而是塞上肖这个名字今天晚上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大家都在看他写的剧，不但看还被感动，感动之余呢，就自然而然地对作者产生了崇敬的心情。现在这个作者就在眼前出现了，人们怎么能够不争相围看？所以这人们就一边喊着，哎，塞上肖，哎，塞上肖，瞧，塞上肖，一边从四面围过来。当然最先听见的还是和春兰走的一块的几个人。春兰喊的时候，卢淑娟首先抬起头来，接着葛翠芳和何占鳌也看见了。这几个人都几乎同时的叫起来，
啊，赛先生，赛先生，哦，赛先生啊。
只有葛明礼瞪着突出的大眼珠子直勾勾的盯着赛上肖，没有吱声。赛上肖今天打扮得很潇洒，他穿着一件像夜礼服一样的黑西装，雪白的衬衣领上系的领带也是黑的，他正对着卢家母女亲切地笑着。卢淑娟走到赛上肖面前，
啊，您写得真好，真感人，我祝贺您。
葛翠芳也激动地点着头，何占鳌也咧着嘴笑。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呢？他对赛上肖有好感，是因为他的儿子何一平，也就是所谓的北方王献斋，在这个戏里演那个罪恶的封建官僚，演得也很红，给他这个老子增加了不少光彩。卢淑娟本来还有好多话要说，但是不容空的观众已经围过来了。赛上肖最怕这种场面，窘得脸通红。 他本来想陪卢淑娟母女走一走，一见这情形连忙拱着手，伯父，卢小姐，改日一定到府上登门请教，现在少陪了，少陪了。赛尚萧一边说着一边往后退，可是观众却围着不肯让路，有几个青年男女还掏出小本本请赛尚萧签名。这时候葛明礼可着急了，他对何占鳌使了个眼色，接着就几步走到葛翠芳旁边。妹妹，快到房间里去吧，不要领着淑娟在这儿挤了啊。何占鳌急忙在前边开路，葛翠芳也觉得没法在人群里停留了，便和赛尚萧打个招呼，拉着卢淑娟继续往前走。这一来可急坏了一个人。谁呀？就是紧跟在后面的小冬梅，因为她手里还攥着一个急待交出去的纸条呢。冬梅知道这个纸条里准有要紧的事，不然王老师为什么急着送来呢？有什么话回家不能说呢？他看着走在前边不回头的卢淑娟，干着急，急得手心出了汗。冬梅想喊小姐，又怕引起身旁那几个人的注意。就在这个时候，冬梅双眉一皱，情急至生。他把小嘴一撅，就埋怨起春兰不该喊刚才那一嗓子，惹得人们都围过来乱挤。春兰不服气，就和冬梅分辨。这个时候冬梅才喊了一声小姐，那意思是让卢淑娟给他们俩评评理儿。就在卢淑娟回过身往冬梅前边一靠的时候，冬梅就是一把抓住卢淑娟的手，嘴里说着埋怨春兰的话，手里的纸条却塞过去了。她一边塞一边对卢淑娟使着眼色。卢淑娟手里攥住了纸条，她不明所以地看着冬梅。冬梅趁前面几个人不注意的时候，忙对着淑娟的耳边说了一句：王老师给你的，快看看什么事。这个时候何葛二人已经领着他们上了楼梯。在二楼楼梯转角的墙上伸出一盏枝形壁灯，卢淑娟趁着何葛陪着他母亲转到二楼走廊去的时候，忙展开那张已经被汗手攥得潮湿的纸条。他借着壁上的灯光一看，只见那上面写着两行钢笔行书：你们的到来已引起玉指雄一的注意，可能有所举动，意图不明，最好借故退出剧场，切切。卢淑娟看完纸条，不由得暗中哎呀了一声，心也砰砰乱跳起来。她顾不得告诉冬梅，一边将纸条捏成一个小纸团塞进小手提包里，一边快步地向前撵去。她想招呼住妈妈，假说头疼好离开剧场，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当他转过楼梯口的时候，只见一间房门敞开着，房门口站着一个穿灰色串绸长衫的小老头，他旁边站着一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后边是一个穿西装的大个子中年男人。这三个人正在和妈妈互相行礼，那个日本女人双手按在膝盖上，一边不断地猫腰行礼，一边嘴里还说着什么，妈妈也对她还着礼，而何葛两个人恭恭敬敬地侍立在一旁。卢淑娟一看这情形，脚步立刻放慢了。他不认识那个小老头是谁，但由于靠他站着的是一个日本女人，卢淑娟猜想那可能是个穿中国服装的日本人，
也可能就是玉指雄一。但这一闪念又立即动摇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卢淑娟的想象中，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魔鬼应该是个面目狰狞的家伙，怎么能是这样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呢？可是站在一旁的何葛二人又是那样俯首贴耳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没等卢淑娟想明白呢，那边已经叫上他了，原来是妈妈在回头叫他。卢淑娟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还没等他站好，葛明礼就躬身介绍上了：“这就是婢侄女卢淑娟小姐。”
啊！
卢淑娟还没等反应过来，那个日本女人已经迈着碎步跑来了，一边拉着卢淑娟的手，一边紧盯着她的脸。
哦，卢小姐，早就想见到您，今天真是荣幸。
正在卢淑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的时候，那个小老头说话了，他也用手往屋里比量着：“快请屋里坐吧，啊，请，请。”大家进了屋，这是一间宽大的俄式房间。在这安排的井井有条、一丝不乱的房间里，有一个地方看上去却不大协调。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上摆着一方雕花端砚，砚台盖敞开着，里边盛满了墨汁，一只玉石笔筒里插着粗细不同的各种毛笔，一个青花笔洗里盛着清水，一张白白的宣纸铺在桌子上，旁边用镇纸压着，看上去好像有谁正在这里画水墨画，被人扰乱而中断了。大家进到屋里之后，小老头把葛翠芳让坐在皮沙发上。卢淑娟本来想到妈妈身旁去，但是那个日本女人却紧拉住她不松手，竟硬把淑娟拉坐在她身旁了。那个大个子中年男人没有坐在沙发上，他手扶着沙发靠背，站在那小老头的身后。卢淑娟发现呢，这个大个子的中年男人总拿眼睛盯着自己，他感到很讨厌，脸庞不时地觉得发烧。春兰和冬梅都站在葛翠芳坐的沙发后面，两个穿和服的日本下女在忙着沏茶敬茶，而何葛两个人却溜边坐在紧贴墙围子的两把椅子上。那个小老头也好像把这俩人给忘了，他一边客气地让茶让水果，一边对葛翠芳和卢淑娟笑着：“
今天晚上不知道夫人和小姐光临，有失迎接，还要请您二位多多原谅。”
葛翠芳欠了欠身：“您太客气了。”“
哪里哪里，鄙人早就想到府上去拜望德高望重的卢老先生，可是又怕唐突打扰啊。”
说到这里，这小老头又看了一眼卢淑娟：“
前些时候有人向鄙人介绍卢小姐，说小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才女啊，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其是擅长绘画。鄙人虽然粗俗，可是对中国绘画艺术却是非常喜爱的。”
这时候，这个小老头又一回身，指着身后的大个子男人：“
这是我的侄子一郎，他也是中国绘画的爱好者，因此他也非常想认识一下卢小姐。一郎，快和卢小姐见个礼吧。”
就在这个小老头回身指着大个子男人叫一郎的时候，陆淑娟的心里猛然一蹦。这下所有的猜测疑问都化为乌有了。眼前这个瘦小的小老头肯定就是那个日求玉指雄一了。卢淑娟真想不到这个杀人魔王也能变得如此和善，如此彬彬有礼。那么那个大个子男人就是他早已闻名的一中副校长玉指一郎。卢淑娟不止一次听王一民讲过这个难猜难测的人物。这个玉指一郎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帮助过王一民，甚至连柳絮影都对这个日本人有点好感。这个大个子，卢淑娟正想着呢，玉指一郎走过来对卢淑娟行礼了，简直是一个毕恭毕敬的鞠躬礼。卢淑娟的心跳得几乎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她像条件反射一样马上站起来，也恭恭敬敬地还了一礼。别人玉指一郎，请卢小姐今后多加指教。
哦，卢淑娟也请您多加指教。
小老头玉指雄一高兴地笑起来。
好好好，卢小姐快请坐吧啊。
那个日本女人玉指雄一的妻子平田惠子忙又亲热地拉着卢淑娟坐下了。玉指一郎又退回到他叔叔后面去了。这时候玉指雄一又冲大家一乐。
今天虽然是邂逅相逢，也是非常有缘分的啊。中国古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从日本到这里就不只是千里了。为了纪念今天的相会，也为了欣赏卢小姐的绘画艺术，鄙人已经让他们备好笔墨纸张，请卢小姐当众挥洒一番以为纪念。不知卢小姐肯赏脸不啊？
玉指雄一话音一住，平田惠子和玉指一郎马上指着写字台上的笔纸热情相让。这时候靠墙坐着的何占鳌和葛明礼也忙站起来，两个人竟鼓起掌来。他们俩这一拍巴掌，两个日本下女也凑着热闹随上了。这四个人的掌声再加上几个人的相让声，倒也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场面。直到这个时候，卢淑娟才弄明白那摆在大写字台上的笔墨纸张原来是为她而设的。卢淑娟的脸唰的一下变成了粉色，由粉色又变成了红色，变得像红玫瑰一样的艳丽。他忙摆着手，
哦，不不不不，不行的，淑娟学画不久，平常乱涂一气，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呢？请诸位千万不要取笑。
哎，您不要客气啊，快请吧啊，请吧。
玉指雄一和平田惠子都起身相让，玉指一郎也走到前边来了，鼓掌助兴的还在继续。这何葛二人拍的还越来越有劲儿，尤其是那葛明礼的大巴掌像放爆竹一样响。但是卢淑娟却说什么也不肯动地方。正在两方面相持不下的时候，隐隐约约传来开眼的铃声。耳尖嘴快的冬梅首先听到了，他忙在后边一拉瘦窘的淑娟，
小姐开眼了。
哦，卢淑娟也听见了，她心里一乐，觉得这下可得了救了。她忙往起一站，甚至眉眼间都挂上了笑意。她点了点头，
对不起，开眼了，谢谢诸位的美意，再会吧。
说完，卢淑娟还颇有礼貌地行了一个礼，礼毕以后转身就要往外走。平田惠子立刻拉住她的手，
哦，不行的，你一定得画完了再走啊。
玉指叔侄也忙拦住她，
哎，对对对，对的，画完了再去看戏啊，画完了再去看吧。
不，这戏我一定要看全了，画完画就接不上了。
哎，这个小姐不要担心了啊。
玉指雄一微微一笑，
我们不去，他们不会开眼的。
何先生，你是今天晚上的指挥，你说是不是这样啊？
当然，当然。何占鳌忙往前走了两步，阁下和夫人不就座，那戏怎么能开演呢？
怎么样，小姐，这回可以安心画画了吧？
啊，不不不。怎么能因为我一个人在这画画而影响全场上千人看戏呢？这样办。
卢淑娟刚说到这儿，葛明礼着了急了。他怕卢淑娟再说出什么对玉指雄一不敬的话来，他忙抢前两步。
淑娟，主席顾问官阁下这样看得起你，这简直是天大的荣幸，你可再不能推辞了啊。你要再……
这样吧。
玉指雄一对葛明礼一挥手，制止住他的话头，又转过身来命令何占鳌，
为了让卢小姐能安心画画，你马上去下个通知，让剧团和观众都耐心等着，卢小姐什么时候画完喽，什么时候再继续演。如果今天晚上画不完，就让所有的人陪一晚上吧。
是，卑职马上就去通知。何占鳌说完转身跑出去了。玉指雄一又一指葛明礼，
你去吩咐你手下的人注意维持秩序。
是，卑职马上就去吩咐。
葛明礼对玉指雄一行了一个礼，又看了一眼卢淑娟，
真儿，不要惹玉指阁下不愉快，快画吧啊。
说完葛明礼一转身快步走出去了。葛明礼小声说的话竟被玉指雄一听去了，他哈哈大笑起来。
不不不，鄙人不会不愉快的，鄙人所以这样布置，只不过是要向卢小姐表明一下鄙人的决心和诚意而已。怎么样，卢小姐，请吧。
玉指雄一的手又向写字台前伸去。这时候葛翠芳已经急得满头是汗了，他已经看出来不画是不行了，如果再拗着执意不画，那个笑里藏刀的老日本鬼子说不定还使出什么鬼招数了。想到这儿，葛翠芳忙拉了一下卢淑娟，
淑娟，恭敬不如从命，既然玉指先生这样诚心相请，你就画一张吧，画不好先生和太太少爷也不会见笑的。
玉指雄一一看卢家的人说话了，一呲牙嘻嘻地笑了。卢淑娟看着玉指雄一那铁青脸，小圆眼睛，细长的脖子，他忽然灵机一动，也是情急至深，在卢淑娟的脑子里猛然间闪出一幅画面，这个画面很生动，很别致，能使卢淑娟既画了画又不失去名誉。好，这个办法一出，画性也跟着上来了。
卢淑娟的脸上立刻浮现出笑容。她向玉置雄一点了点头。
既然城门阁下和夫人少爷如此看重，淑娟只好从命了。
嗯，好。卢淑娟的话音一落，立刻换了一个满堂彩，
于是她就在掌声中赞扬声中被拥向了写字台。
卢淑娟站在写字台前，从笔筒里抽出几支毛笔，从中挑了一支，蘸些墨汁，又在笔洗里蘸了些清水，然后面对着宣纸略一凝思，就挥笔画起来。他先画自近而远望的平远山景，然后又蘸浓墨，用披麻加卷云皴法画了一块玲珑剔透的山石，山石下面又用破笔点法画了一片苔草。几笔下去，在一旁观看的玉指叔侄就由衷地啧啧称赞起来。
卢淑娟不抬头不歇气，
一口气画下去。他越画，
站在他身边观看的葛翠芳越紧张，
才擦掉的汗水又从鼻尖和前额上渗出来，站在他后边的春兰和冬梅吓得脸都变了颜色。
那么卢淑娟画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让亲人们这样紧张呢？
原来他画了一大一小两个乌龟，
这个大的在前边，小的在后边，紧跟着向那块大山石爬去。这个乌龟画得非常生动，小眼睛瞪得溜圆，长脖子竭力往前伸着，四只爪子拼命地在地下蹬着，是使出十足气力奋力前进的样子。卢淑娟画完了这两个乌龟，又挥笔在上边提了祈年两个字，下边写了淑娟学画四个字，然后就从容地放下毛笔，对玉指雄一叔侄微微一点头。
献丑了。
葛翠芳和春兰冬梅都紧张地望着玉指雄一，他们在等待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
卢淑娟画了两个王八，这一大一小，这不正是在咒骂那叔侄二人吗？